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美国小说家、散文家凯撒琳·安·波特曾经说，极大多数人盲目度日，这令我心惊胆战。有 50% 的人毫不在意他们要往哪儿去， 40% 的人则尚未决定有可能往任何一个方向走。只有 10% 的人知道他们要什么，但也非每个人都朝着目标前进。波特将人分成几种不同的状态。第一种人毫不在意自己要往哪去，他们没有想要有方向，是走到哪儿算到哪。第二种人没有决定方向，有可能往任何一个方向走。这些人或许开始思考人生的意义，但仍旧十分摇摆。他们不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也不知道哪一条路是值得走一生。因为方向不清楚，脚步自然就无法坚定。第三种人是知道自己要什么，但是波特又补充了一句很值得我们思想的话，但也非每个人都朝着目标前进。原来知道方向和真正走往那个方向是两件不同的事。我们可能知道什么是对的，却没有去做，知道某些习惯正在伤害自己，却不愿意改变，知道应该要好好爱身边的人，却总是把时间花在其他地方。那么，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借着一位幽灵转向的故事，更多探索关于方向跟行动的内容。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我们主要进行的书本是鲁易斯在1946年以第一人称视角叙述的短篇小说《开往天堂的巴士》，或者翻译为《梦幻巴士：天渊之别》。上周说到，作者跟着教师在天堂同行，见到了一个肩上有红色小蜥蜴的幽灵。幽灵经过一番挣扎之后，让天使杀死了蜥蜴，他自己重获新生，变成了真实的活人，满有光明。蜥蜴则是变为骏马，载着他往神的山去。蜥蜴代表着私欲，因着舍弃他，倚靠神的大能除去，就转为圣洁的渴望，驱使着新生的生命向着上帝奔去。当作者还在观望的时候，他注意到整个平原和森林都为一种声音所震动。在我们的世界里，这个声音大的绝非我们能够承受的，但是在天堂，作者可以满心欢乐地承受它。他知道那个不是壮实的灵在唱歌，是大地、森林、众水的声音，是一种奇怪原始的声音，从四面八方同时传来，为着再一次有人骑马经过，大地欢欣鼓舞，因为他的本性得以成全了。他唱道，主对我们的主说，来同享我的安息和光辉，直到你所有的仇敌全沦为奴隶，在你面前跳舞，任你驾驭， 做你安放双脚的尖台，天上地下勇士的权威都要加给你。从前反对你的力量将成为你血中顺从的火，成为你声音中的雷鸣，制服我们，好叫我们得以返璞归真。我们切慕你的统治，犹如切慕黎明与露珠，光明伊始的润泽。主，你的主已命定你永远做我们公义的君王，至高的祭司。这段大地森林重水因着这位重生的新人所歌唱的赞美诗，其实可以跟旧约圣经诗篇当中大卫所写的110篇作为对照。让我先把这诗篇110篇 CCB 当代译本的翻译念给你听，一共有7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成为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从锡安扩展你的王权，你要在众仇敌中掌权。你跟仇敌作战的时候，你的百姓必甘心跟从，他们衣着圣洁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反悔。他说，你照麦基洗德的模式永远做祭司。主在你右边保护你，他发怒的时候必毁灭列王。他要审判列国，使列国失衡片野。他要毁灭世上的首领，他要喝路旁的溪水，他必精神抖擞。让我们先来探索这篇诗篇，然后再对应梦幻巴士鲁伊斯重新以白话诠释那与新生之人之间与我们之间的关联。诗篇110篇可以说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就有的预言诗，直到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来到世上，他也曾经引用这篇诗篇111篇的第一句经文证明他的神性，使想要挑衅他的法利赛人哑口无言。可以这么说，这是一篇描绘耶稣基督三种身份的样貌。首先是描绘了耶稣基督是君王的身份，主指的就是耶稣。耶稣曾经就第一句的内容直问法利赛人，诗人大卫的主怎么又会是大卫的子孙呢？唯一的答案是借着道成肉身，也就是耶和华神的儿子必须以人的样式来到世上，成为人，生在大卫的家。身为永远的真神，耶稣是大卫的源头，身为人，耶稣则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耶稣是完全的神以及完全的人。以下诗篇111篇我引用的是当代译本的版本。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成为你的脚凳。第二节，耶和华必从锡安扩展你的王权，你要在众仇敌中掌权。我们知道坐在王的右边是极大的荣耀跟尊贵。当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3天后复活并且升天之后，父神尊荣耶稣，让他坐在自己的右边。这也是在新约圣经里许多地方一再重复的画面，代表耶稣超越一切之上。宣教士保罗是这么补充说明的，耶稣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耶稣升为至高，又赐给耶稣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当耶稣被父神升高坐在宝座上之后，诗篇110篇告诉我们，父神给了耶稣3个应许。第一，耶稣击败了他的仇敌。第二，耶稣扩张了他的国度。第三，赐给耶稣一支胜利的军队。因此，那些信靠耶稣、顺服耶稣、跟随耶稣的人，就是属神的百姓。他们被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罪，披上耶稣所赐公义圣洁的袍子，有重生的生命，有从神而来的能力，可以靠主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拒绝罪的诱惑跟试探。他们如同清晨的甘露，透露出干净清新的芬芳。110篇的第三节说，你跟仇敌作战的时候，你的百姓必甘心跟从， 他们衣着圣洁，如清晨的甘露。宣教士保罗则是补充说道，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除了君王的身份，诗篇110篇还描绘了耶稣基督祭司的身份。第四节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反悔，他说，你照麦基洗德的模式永远做祭司。麦基洗德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旧约圣经的创世纪第14章，他既是王也是祭司，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职分。在圣经中，祭司是神与人之间的桥梁，负责代表人类亲近神。在旧约时代，祭司并不是人人可当，必须要出于以色列中的利未支派亚伦家族才能够担任，并且属于亚伦家族的祭司没有谁是永远的祭司，因为他们都是人。身兼王与祭司身份的麦基洗德也是，他们都死了。然而诗篇110篇的第四节说道，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模式，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不仅是祭司，同时也是君王。耶稣是我们在天上荣耀的君王祭司，为我们向着父神祈求，他的宝座是施恩的宝座，让信靠耶稣的人随时可以到他面前寻求帮助。最后，诗篇110篇描绘耶稣是得胜者的身份。第5-7节，主在你右边保护你，他发怒的时候必毁灭列王，他要审判列国，使列国失衡遍野，他要毁灭世上的首领，他要喝路旁的溪水，他必精神抖擞。当耶稣为了我们从死里复活，就代表他已经为我们胜过了罪恶的黑暗权势，胜过了撒旦魔鬼。但还有一个最终的得胜，就是末日的时候耶稣要再来，这是审判的日子。那时耶稣会骑着白马出现，毁灭一切不属于他的黑暗势力。使徒约翰曾经领受这将来的意象，并且分享给我们，记载在启示录的第19章。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榨。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耶稣再来的日子，他攻击仇敌的时候，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耽搁他，或者是使他挫败。就像是所有优秀的士兵一样，他最多只是停下来喝口水，立刻就抬起头来继续追赶。这描绘了终有一日，耶稣基督必要再来，胜过魔鬼和他的军队，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那么问题来了，这篇描绘耶稣基督是君王、祭司与得胜者身份的诗篇110篇，和《梦幻巴士》这本小说当中的这位新生之人，以及大地、森林、众水所唱出的这首赞美诗，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其实，两者之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连结，就是这位被改变的人从此不再是属于自己，而是属于耶稣基督了。我们借着之前的故事知道，那只红色的小蜥蜴代表着幽灵它里面的私欲。它原本舍不得放手，甚至担心如果把蜥蜴杀死，是不是连自己也失去了。但是当它愿意顺服，把自己无法胜过的东西交给神，它并没有因此真的失去生命，反而得到了从前不曾有过的新生命。蜥蜴死了，却变成了骏马。那个原本像幽灵一样虚弱不真实的人，也变成了充满光明、真实而强壮的人。这个正是圣经所说的旧人跟新人的差别。 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其实都有自己的小蜥蜴，有旧人。可能是我们明明知道不对，却始终不愿放下的坏习惯，可能是一种欲望，一个成瘾，一份骄傲，也可能是嫉妒、苦毒、仇恨，或者我们认为这就是我，我就是这样，我没有办法改变。有时候我们甚至会害怕，如果没有了这些东西，我还剩下什么呢？可是梦幻巴士透过这一幕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奇妙的真理，神要除去的不是你的生命，而是那些正在吞噬你生命的东西。所以那只蜥蜴必须得死，可是它并不是毫无意义的消失了。当它被神的大能制服之后，竟然成了一匹比原来更加强壮、更有力量的骏马。原本拉着人往下坠的私欲，当它顺服神、被神洁净之后，可以化为一股推动人向上、奔向神的圣洁渴望。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连结。因着耶稣，我们可以脱下旧人，穿上新人，从被私欲捆绑的人成为属神的儿女。而当一个人真的属于耶稣之后，诗篇110篇所描绘的耶稣就不再是一个遥远的宗教形象，他成为了这个新造之人的王，也成为了这个人的祭司。第一，耶稣是新生命的王。当那位幽灵仍旧带着蜥蜴的时候，可以说他一直是被自己的私欲牵着走，但是当他愿意把蜥蜴交给神处理，他的生命就有了新的样貌。以前是私欲作王，现在是基督作王了。耶稣做我生命中的王，这表示他不是来给我们一点人生建议，等我们有空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他乃是要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因为他比我们更加知道什么会毁掉我们，也比我们更知道我们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当我们把生命交给耶稣，不是失去自由，而是终于从错误的主人手中得到了自由。就像是梦幻巴士中的幽灵一样，他原本害怕失去了蜥蜴就失去了自由，但是当蜥蜴死去变成了骏马之后，他才发现真正的自由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不会再被那些会毁灭自己的东西所控制。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做我们生命中的王是一个大好的消息。我们终于可以不用让恐惧做王，不让欲望做王，不让过去做王，不让罪恶做王。耶稣要做我们生命中的王。第二，耶稣不只是我们的王，他也是我们的祭司。君王代表有他的权柄，祭司则是代表他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故事中的那位幽灵并不是靠自己把蜥蜴处理掉然后才得到新生命，恰恰相反，他承认自己做不到，但是他愿意让蜥蜴被除去，所以最后是由天使动手，借着从神而来的能力除去了他自己无法胜过的东西。我们也是如此，很多人以为信耶稣就是等我变好一点再说，等我戒掉了这个习惯再来信耶稣，等我脾气好一点再来信耶稣，等我把人生的问题解决了再来找上帝。可是如果我们都靠自己真的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又何必需要救主呢？并且事实证明，我们的确没有办法靠自己解决所有的问题，尤其是罪的问题。第三，当我们属于耶稣，我们的仇敌也就是耶稣的仇敌了。诗篇110篇不断提到一件事，基督必要胜过他的仇敌。那么对于一个已经属于耶稣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不必再独自面对生命的征战。当然这并不是说信了耶稣之后人生从此没有困难，没有疾病，没有眼泪，没有诱惑。可是有一个根本上的不同，他不再是一个孤零零的幽灵，靠着自己微弱的力量在荒凉的平原上挣扎，他已经属于那位得胜的君王，所以从此以后他的仇敌也是耶稣基督的仇敌了。是的，仇敌罪恶会想要把他重新拖回去，可是基督会为他征战。是的， 仇敌撒旦魔鬼会想要控告他，但是基督已经为他的罪付上了代价了。保罗所说的，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这不是一句令我们害怕的话，而是对于所有信靠耶稣的人极大的安慰还有鼓舞。因为我们所信靠的不是一个失败的救主，我们所跟随的是一位已经得胜并且将要完全得胜的主。因此，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说，人生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我有没有足够的能力战胜困难，而是面对我自己根本无法胜过仇敌的时候，我到底该怎么办？当罪恶胜过我的时候，谁能救我？当恐惧控制我的时候，谁能保护我？当死亡到来的时候，谁能给我盼望？福音给我们的答案就是耶稣基督。他不是站在远处要我们自己去打赢这场仗，他已经先为我们征战并且得胜了。而当我们信靠他，我们就成为属他的儿女，属他的百姓。所以耶稣的得胜也就是我们的得胜。最后第四，我们登上神的山不是等到将来才开始，而是现在就开始跟随了。注意梦幻巴士故事中那美丽的画面，幽灵变成新造之人之后，他骑上了由蜥蜴变成的骏马，往哪里去呢？他立刻往神的山奔去。他不是站在原地说，好了，我已经重生了，现在可以休息了。不是，他得着新生命之后，立刻向着神前进。这个正是今天要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跟随耶稣是从今天，从现在就开始的。耶稣成为我们的王，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让他掌管我的生命。耶稣成为我们的祭司，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与上帝亲近。耶稣是得胜者，所以今天面对罪恶、恐惧和试探、诱惑的时候，我们可以倚靠着他。被耶稣基督所拯救，领受了救恩，并非是终点，而是新生命旅程的开始。也许今天的你还站在山脚下，也许你觉得自己离神很远，也许你身上也有一只舍不得放下的小蜥蜴，你知道它正在伤害你，可是你害怕一旦失去了它，自己人生会怎么样呢？会不会变得更加空虚无望？但是当我们愿意把生命中最不愿意放下的东西交给耶稣，他不但可以除去这些罪的权势，甚至能够把原本被罪扭曲的生命力量转化为我们爱神、渴慕神、奔向神的力量。不要想着将来有一天我再来跟随耶稣，今天就可以，此时此刻就可以了。耶稣是我们的王，让他来掌管我们。耶稣是我们的祭司，让他带领我们来到上帝父神的面前。耶稣是得胜者，让我们不再独自面对生命中的仇敌。从今天开始，紧紧跟随他，一步一步向着神的山走去，不是等到将来，就是现在。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金宁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曹之毅所唱的《就是现在》。
世界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玲。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